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1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欧盟宣布10亿欧元援助阿富汗人民，避免社会经济崩溃。欧美代表团首次与塔利班会晤。欧盟计划收紧药物供应规则，避免依赖中国等独裁国家。联合国人权专家对香港根据国安法实施逮捕表达关切。法国议员理查否认曾表态支持台湾驻法机构改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耶伦和鲍威尔将与印度财长会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能源价格明年初回落。法国内政部长指神父应秉持公义举报教会恋童犯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阿富汗塔利班周二在多哈首次会见了美国欧盟联合代表团，与此同时欧盟宣布10亿欧元援助阿富汗方案，表示将竭尽全力避免阿富汗发生重大人道灾难和社会经济的崩溃。据法新社消息，周二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线上峰会之上，欧盟承诺向阿富汗人民提供10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宣布10亿欧元的一系列阿富汗人民援助方案，表示必须竭尽全力避免阿富汗发生重大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的崩溃，当前需要尽快完成工作。虽然欧盟没有承认塔利班政权，但是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阿富汗当局接触的前提是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阿富汗人民不应该为塔利班的行动付出代价，因此欧盟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支持，以避免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欧盟表示，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形势正在恶化，随着冬季即将来临，数十万阿富汗人面临着风险，仅靠人道主义援助不足以避免饥荒和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欧盟提供的10亿欧元援助方案，除了援助疫苗接种、庇护所、保护平民和维护人权之外，也将支持在阿富汗当地的国际组织，协助阿富汗邻国对逃离的难民提供安全的保证。而面对经济困境和迫在眉睫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塔利班也正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援。在卡塔尔的协助之下，欧盟与美国代表团周二与塔利班举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法新社援引欧盟发言人马斯拉利表示，塔利班允许美国和欧洲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例如让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有行动自由、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和捍卫妇女的权利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全球2021年经济增长率是 5.9%， 明年可望达到 4.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尽管疫情再度爆发，全球经济仍持续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下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发布2021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题为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复苏。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斯表示，全球持续复苏，但受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动能减弱。他并且指出，因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中断较预期的长，许多国家的消费者物价迅速上升，经济前景风险增加，政策平衡变成更为复杂。报告还预测，全球2021年经济增长预估是 5.9%， 较7月更新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2年则维持 4.9% 不变。这主要是反映发达国家的评级下调，部分原因在于供应链中断、收入发展中国家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情况恶化、抵消出口大宗商品新兴市场与开发中经济体近期的强劲增长。报告还预测，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在2022年中期之后放缓，以 开发经济体产生预计超出疫情前的中期水平，这很大程度反映美国政策的大力支持。据法新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还下调了对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理由是公共投资减少和供应链中断。报告称，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仅增长 8%， 2022年为 5.6%， 分别比上一次预估减少了 0.1 个百分点。另据中央社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上修台湾2021年经济增长从4月份的 4.7% 上调到 5.9%， 上调幅度达 1.2 个百分点。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四名人权专家周二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女性人权维护者邹幸彤因被控煽动颠覆和担任外国代理人而被捕深表关切，并且敦促当局避免使用国家安全法，并且重新考虑其适用的问题。人权律师邹幸彤在2021年9月8号被捕，他是香港智联会的成员，该组织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纪念1989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根据国安法，其他几名活动人士也遭到类似的逮捕和指控。联合国的人权专家表示，恐怖主义和煽动叛乱的指控被不正当的用来扼杀基本权利的行使，这些权利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包括言论和意见的自由、和平集会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专家们以详细的书面分析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他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安法的关切，强调根据该法不符合国际法和中国的人权义务。专家们还对国安法规定外国代理人的资格界定表示关切，他们呼吁政府要确保各协会能够寻求接受和使用来自外国和国际资金来源，而不设置不适当的障碍。专家们说，通过对资金施加不适当的限制和惩罚外国资金接受者的这种监管措施，侵犯了结社自由以及其他的人权。联合国专家还补充说，当政府不当使用恐怖主义行为和煽动罪来为平息国内异议和抗议、遏制民间社会人权维权者的批评作为借口时，恐怖主义行为和煽动罪的严重性遭到贬低，这使人不安。法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台仪式因中方阻挠未果而频受各方的关注，尤其率领团团长理查被指在访问台湾的时候多次重复台湾是国家，甚至支持台湾驻法办事机构证明等，引起北京方面的愤怒。不过刚刚结束访台的理查否认曾经表态支持台湾驻法机构改名台湾办事处，请听安德烈介绍。
最新一期法国观点期刊在刊出的长篇专访中，询问这位法国前国防部长参议员，问他宣布支持台湾驻法机构名称改名为台湾办事处一事，理查简洁地回答，我没有那么说过。理查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做了同样的表述。记者进一步追问，您能澄清一下您想说的吗？理查回答，在我看来，一个政治实体一旦给了自己一个名字，这正是台湾的情况，就需要非常有力的论据来强加另一个，我没有向我国政府提出任何外交建议。记者举出立陶宛和美国的情形，宣布台湾机构准备更名时被北京指控改变现状，询问理查的看法。理查表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名称的问题上，我们的台湾朋友自己穿越了不同的阶段。1949年以及之后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并没有完全消失。理查补充说，我仅限于观察，在经历了漫长的转型之后，今天台湾人的认同是将他们的识别名称设为台湾。理查最后表示，据我所知，台湾当局并没有要求法国将其代表处的名称改为台湾办事处，但我的印象是他们希望证明。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0月7日会见了理查带队的法国参议院代表团。理查对蔡英文表示，台湾在巴黎的代表处非常称职地代表了您的国家。他指台湾为国家遭到北京强烈反弹。次日，理查用英语对媒体致辞时重申台湾是国家，他强调没有必要阻止台湾使用自己的名称称呼。不过他随后补充，法文的国家主要指的是地域，并无政治的意涵。理查没有必要阻止台湾使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这句话被解释为他支持台湾驻法代表处证明，而且随行的法国参议员也表示回国后会提出关于台湾驻法代表处重新命名的建议。 台湾驻立陶宛办事处更名台湾办事处后，与北京关系陷于冷却。9月中旬传出，台湾当局已早于3月份向拜登政府提出请求，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而且传说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不过法新社10月12日报道说，拜登政府目前阻止采取这一象征性的措施。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研究员梅慧林表示，出售武器是值得冒险的事情，因为它可以帮助台湾坚持更长时间。更名可以表明的是美国已准备好与北京较量，但最终它将冒着加强中国决心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国际能源价格明年回落，请听阿曼婷介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认为，能源价格上涨给家庭带来压力，但是不应该会导致类似于1970年代的危机。他预计在2022年第一季度末之前，能源价格就会回落。戈皮纳特女士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复苏的特点是需求强劲反弹。她说，去年因制止疫情蔓延的各种措施，需求崩溃了。她说，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以及特别炎热的夏季，这导致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并耗尽了库存，尤其是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还说，经济的复苏是独特的，尽管需求旺盛，但是许多行业难以找到劳动力，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导致全球供应链严重中断。经济学家继续说道，这种类型的短缺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比如在德国、在美国、在日本，都加剧了价格的压力。关键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会持续下去呢，还是很快就会逆转？戈皮纳特女士表示，即使在短期内，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能源价格会很高，我们预计能源价格会在明年第一季度末回落，并在第二季度持续回落。然而，戈皮纳特女士也承认，重大的风险是，再有一个严冬的话，将导致更大范围的停电，将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法国内政部说，神父应举报教会恋童犯罪，请听珍妮特介绍。
法国内政部长达曼宁认为，天主教神父必须秉持公平正义的司法举报，揭发教会里性侵儿童的恋童罪犯。内政部长达曼宁周二12日接待了法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主席德穆兰·伯福特主教。这位主教曾认为，宗教里赋予忏悔告解的保密性权利大于共和国的法律。内政部长达曼宁于12日周二说，那些知道对15岁以下儿童施予犯罪行为的神父必须将这些侵犯儿童的罪行诉诸法律，而不是以告解机密理由加以保密封存。内政部长在接见了法国主教会议主席埃里克·德穆兰·伯福特主教之后，即刻以礼拜仪式主管身份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就在所谓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伯福特主教曾经发表言论，认为宗教里赋予忏悔告解的保密性权利大过于共和国的法律权利。而这份针对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调查报告所谓报告，对于从法国1950年到我们现今的年代，天主教会中存在的恋童癖重大犯罪事实投下了刺眼的一道光。内政部长随后表示，应总统马克龙的要求，他将接待这位天主教主教，请他解释他所说的上述这些话的理由。由让马克所为担任主席的天主教性侵独立调查委员会，简称 CIASE， 建议教会当局传达明确的信息，说明聆听忏悔告解者有义务向司法和行政当局 报告举报所听到的像一名未成年人或一名弱势者的性暴力的忏悔案件。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重新变成技术革新的大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披露酝酿已久的总投资300亿欧元的法国2030计划时这样表示，计划一出赢得工业界的普遍赞扬，但反对党却不喜欢总统在法国大选剩下半年的时间里公布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斥之为宣传。面对聚集在爱丽舍宫200多位企业家、研究人员、民选代表、大学生以及各位部长，马克龙首先强调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气候变化改变着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手段，全球人口急剧增加，法国社会却面临着人口老化和移民压力的挑战，全球经济的混乱带来的严重不平等等等。如果我们的国家不重新工业化，我们不可能重新变成一个革新和研发的国家。面对全球为控制未来技术的竞争，法国2030旨在未来最有前途的技术领域开创明日冠军，尤其鼓励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技术创新。马克龙表示，法国和欧盟必须重建生产自主，为此加速能够开创就业和加速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在5年内筹集的300亿欧元中，有80亿欧元将用于能源领域。到2030年，法国将成为绿色氢能领导者，并继续实现工业脱碳或开发核电。关于后者，马克龙强调，法国将投资10亿欧元用于发展小型核反应堆，40亿欧元将用于发展清洁交通，实现到2030年前开发出低碳飞机，以及在法国生产200万辆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目标。法国2030的核心计划之一是在食品和健康领域实现突破性的创新，生产20种生物医药和先进的医疗器械。为了实现设定的10个左右的目标，马克龙强调确保获得某些诸如镍、镍等关键性的材料。在法国和世界面临半导体短缺之际，60亿欧元将用于发展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25亿欧元将用于培养未来人才，50亿欧元用于提高工业初创企业的融资。马克龙表示，新冠疫情危机让法国人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脆弱以及我们对外国的依赖。他提到疫情最紧急时期，法国缺乏口罩以及缺乏紧急研发新冠疫苗的能力。自2020年3月以来实施一连串紧急措施和推出1000亿刺激计划之后，马克龙这样概括让法国走出危机的战略：更好的生产，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了解世界。马克龙坚称法国2030的逻辑是重掌法国和欧洲的命运，同时痛斥那些哭泣的人，为过度民族主义辩护的人，同时表示法国的社会模式应该不断的现代化。法国极右翼领袖马琳娜·勒庞抨击马克龙在其任期还剩下不到半年时间空头许诺，拿法国人的钱给自己涂金。极左翼法国不屈服领袖梅朗雄揭露马克龙主义的宣传。右翼共和党参议员博瓦叶则批评马克龙大谈2030必谈2014到2021。不过经济界和工业界都相当赞赏马克龙的计划，认为这是一个与法国未来面临巨大的挑战相适应并且可行的计划。马克龙强调政府将迅速实施这一计划，计划明年投入的30-40亿欧元将纳入国会即将展开讨论的2022国家预算。他还保证一半的投资将投给初创的新技术产业、中小企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台海局势继续引发法国世界报的关注，周二的法国世界报就此刊发了社论，标题是中国台湾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社论强调，习近平多次暗指中国和自1949年以来和其政治上分离的台湾即将统一。 中国如果攻击台北，有可能会引发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社论文章写道，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为强度中等的长期的地区争端。如今，不论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东京，或者是在坎培拉，台湾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自从1995至1996年的危机导致中美纷纷展示力量以来，北京对台湾这个在政治上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的中国岛屿施加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社论文章继续写道，加速紧张局势升级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多次暗示中国和台湾即将统一。自10月1号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大约150次入侵。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加码和北京军事力量的崛起，使得中国现在既能够对其竞争对手进行常规攻击，也能够对其竞争对手进行计算机网络战争。这正在加剧台湾这个小岛的担忧，而台湾是罕见的少有的区域民主国家。社论文章认为，对于北京的威权政权来说，在距离自己的海岸仅180公里的地方，存在和自己相反的另一种中国模式，这本身就是无法容忍的。在对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让香港自治成为可能的一国两制原则进行致命打击之后，台湾显然是落实北京领导人挥舞的一个中国口号的下一个步骤。就美国来说，美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更何况美国坚信中国试图将其从世界军事和经济霸权的位置上推翻。自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通过签署的条约，华盛顿承诺不再保卫台湾，而只是给台湾提供在遭受袭击时自卫的手段。今天在越来越好战的气氛中，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中国认定为是美国在21世纪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美国知道中国如果入侵台湾，将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的结束。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华盛顿的反应会达到什么程度呢？迄今为止，华盛顿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态度起到了威慑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开始一会儿吹冷风，一会儿吹热风，一会儿是安抚人心的宣言，一会儿是宣扬敌对行动。但是界限正在危险的移动，喀布尔的垮台鼓舞了中国领导层，强化了他们对美国实力下降的信念。同时，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华盛顿领导人关于中国威胁的反复讲述，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有必要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以对抗中国。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文章表示，热切希望习近平主席不要愚蠢地发动敌对行动，但愿他能够坚持在中国第一个共和国1911年成立的纪念日讲话中强调的和平统一的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鼓励北京和台北恢复自2016年以来中断的对话。社论文章还表示，中国的侵略有可能会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冲突，这不仅会威胁到中国和东亚的稳定，也会威胁到世界的和平。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北美来红。
被加拿大扣留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和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迈克尔在9月24日重获自由，各自回国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是否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在加拿大三大通讯公司宣布放弃华为16个月后，另一支决定其在加拿大命运的官靴将正式落地。9月28日，杜鲁多在大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许多加拿大电信公司实际上已将华为从网络中移除，并正以不涉及华为公司的方式向前发展。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也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将确保加拿大网络安全和可靠，将考虑技术和安全因素，包括安全机构的建议，并考虑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决定。加拿大政府一直很清楚，将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重要因素，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些言论都暗示加拿大政府很快将会向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看齐，宣布禁用华为 5G 设备。早在2020年6月，加拿大电信企业就扔下了禁止华为 5G 的第一只靴子。当时加拿大两大通讯公司贝尔和严科宣布与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合作建设 5G 网络，加上全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罗杰斯在2018年就宣布与爱立信合作构建 5G。 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都舍弃华为，选择了欧洲 5G 技术，为左右为难的加拿大政府减轻了压力。因为当时渥太华为避免伤及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而迟迟未能宣布禁令。10月5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加拿大民调显示五分之四的国民希望禁止华为 5G。 该专栏还设想了华为 5G 进入加拿大将3800万加拿大人扣为人质的灾难。恼怒的习近平下令关闭多伦多市中心的地铁列车，关闭加拿大各省的交通信号，在寒冷的冬季关闭加拿大的发电厂，扰乱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水处理厂，关闭加拿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截停高速公路上的无人驾驶汽车等。加拿大环球新闻10月4日评论认为，尽管杜鲁多面临着很多紧迫问题，但至少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决定对他来说易如反掌，那就是宣布把华为排除在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之外。在人质危机解决后，这个决定不仅呼之欲出，而且不再复杂。评论认为，孟晚舟案说明华为对中国政府的战略重要性，说明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是评估 5G 技术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华为曾与美国为北美战略重点，2011年已在美国设立了12家分公司和7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战略受挫后，华为战略重心2010年北移至加拿大，在渥太华设立研发中心，总部设在多伦多，一度发展势头强劲。华为向加国三大电信公司中的两家提供 LTE 网络升级，向各地用户提供无线接入网设备，赞助十多所加拿大顶尖高校工程专业学生参加华为的未来种子项目。直到2021年，华为仍向加拿大大学里的前沿计算机等项目提供研究资金。不过北上后的华为并没有逃离美国人的视野，美国情报部门警告华为把加拿大变成下一代移动技术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国政府持续向加拿大施压，且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以停止分享情报相威胁。华为自2018年初撤出美国，当年8月又被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击，11月新西兰政府以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拒绝华为，2020年7月英国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在五眼联盟国家中，仅剩加拿大政府以等待情报部门报告为由迟迟未下官方禁令，而由加拿大电信企业在2020年扔下第一只靴子来阻止华为。现在加拿大的第二只官靴即将落下，华为在五眼联盟国家里的全面溃败就在眼前。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欧盟宣布10亿欧元援助阿富汗人民，欧美代表团首次与塔利班会晤，欧盟计划收紧药物供应规则，避免依赖中国等独裁国家。联合国人权专家对香港根据国安法实施逮捕表达关切。法国议员理查否认曾表态支持台湾驻法机构改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估，耶伦与鲍威尔将会晤印度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能源价格明年初回落。法国内政部长指神父应秉持公义举报教会恋童犯罪。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林兰的《公民论坛》和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物价上涨，法国通胀预期时间更长更强劲，法兰西银行，也就是法国中央银行，仍然相信物价上涨将是暂时的，然而他认为也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比之前预期的幅度更强。有一份报道说，根据法国央行的数据，到明年底通货膨胀率应该会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目前石油价格处于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汽油价格飙升，基本食品飙升，面对这些导致价格指数上涨的发烧因素的爆发，法兰西银行坚持并发出信号，近期石油价格上涨，法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暂时的。这是法国央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卡兰兹和乌加泽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的，法国物价年涨率到明年年底应该会回落到2%以下。这两位专家警告说，很难预测何时会达到峰值，地平线不再是年底的情况，如去年9月预期的那样达到2.75%的涨价高峰值。上涨情况不仅可以持续几个季度，而且可能比预期的更强劲。法兰西银行的这两位经济学家观察到，法国制成品的消费者价格在第三季度加速。基本上，法兰西银行仍然可以解释，这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重新开放的推动作用。然而，该行提醒说，基数效应使得比较产生了偏差，因新冠疫情危机导致去年的物价大幅的下跌。央行提醒说，法国受到的影响比邻国来得小。九月底，法国统计局表示，根据其临时的数据，法国消费者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2.1%。统一价格的指数 HICP，它的计算范围与法国国家统计局使用的范围略有不同，但它能让计算机构进行国际上的比较，显示法国在此期间的价格上涨了2.7%，而欧元区的价格上涨了3.4%。对于法国央行行长法兰索瓦来说，必须相对性的来看待当前紧张局势。法兰索瓦本周末在接受黄三戴尔电视台采访时，他提醒说，两年多来，欧元区的物价年涨率只有1.5%，同样在法国也只有1.4%。虽然物价上涨重新引发了关于购买力的争论，但他特别坚持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也就是只有一小部分的家庭支出受到通胀压力的影响。他强调说，能源占了消费开支比率略低于10%，另一方面占了消费开支将近一半的服务业，它的价格上涨率只有1.7%。2023年涨幅将上升。法国央行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涨价的暂时因素消散后，通货膨胀率应该会再次的下降，明年通货膨胀率应该会回到2%以下，然后回升到2023年的地平线，因它受到物价和工资总体水平逐渐加速的支撑。 这与就业市场的良好表现有关。据中央银行称， HICP 通胀率将在2023年保持在 1.3%。 法伦索瓦行长坚持认为，对暂时的变化反应过度将会是个大错误，倘若真如此，则有扼杀打破正在进行的强劲复苏的风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宾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中高层苏黎世闭门会晤及稍后传出拜习会有望年底前线上举行的消息，引发外界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众多讨论。旅美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他对此的观察。您怎么看美中在三月份阿拉斯加二加二会晤不欢而散之后呢？此次再一次的接触？
其实在二加二之后的话，美中又有许多接触，而且呢，即使在阿拉斯加那儿，因为媒体都聚焦在双方共同的见记者的时候呢，中方呢是杨洁篪非常凶狠的对美方说了一番话，都聚焦在这儿。那后来呢，他们有几个小时谈话，对双方说都还是把不同的看法都交代给对方，要带回去，然后让对方的高层进行讨论和研究。那么在这之后呢，又像谢尔曼呢去访问了中国。来谢尔曼说不访问中国，因为他觉得见的官员的级别太低。那么后来中国决定有高层对等见面之后，他又去了，去了要王毅见了他。那关键不在这儿，关键在于呢，即将赴任的驻美大使秦刚见了他。我觉得外界普遍忽略了秦刚这个角色。秦刚呢后来到了美国之后，任他一下飞机就说，这个他是要来修复中美关系的，说要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大家都没有理他。然后他在隔离十四天嘛，在第七天他又说中美两国要合作共襄盛举，外界还是没有理他。这个信息我个人判断，其实秦刚呢算是习近平的密使之类的，就是说他实际上带了一些习近平私人的话，但是美方没有接这个话。但是美方呢，我觉得后来最高的传递话的人呢，就是气候大使克里。所以克里后来又跟中国进行几次接触之后，其实在这中间，美国还有一个人，就这个人就是，前 Goldman Sachs 总裁，那么也是在中美关系中间，在王岐山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让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上市，在中美深度的经贸交流啊，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去的新疆，他跟韩正见了面，这是政治局常委。所以其实在这一系列互动之后呢，在这之前当然拜登和习近平通过两次电话，那么安排好了在年底的视讯会议。我个人判断呢，年底如果要是再进展的好呢，可能它不是视讯会议，它可能是一次直接见面。那就是说经过一系列铺垫之后呢，中美两国高层已经决定就一系列问题在口径上等等，用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进行公布。因为否则的话，我觉得中方美方是不担心的，因为美国的这些政治家都是在千锤百炼中出来的，从来不担心对方不喜欢的话或者被对方去骂，他们从来不担心，而且也不担心他们的话呢会在国内啊导致更这样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这样出来的，美方没有面子的想法。而中方就不一样，中方呢这些独裁者，尤其独裁者特别在乎，如果在中美关系中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并且有一些失算的话，就是会导致国内他的政治处境的陡然恶化。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美方和中方经过一些交换之后呢，我觉得基本上就分歧问题呢，这种说法都可以在双方可以接受范围内。如果你注意到，实际上从中美的一个公报开始，从中美接触开始就知道，他们一直呢，既谈了共识，也谈了分歧，而且呢，这个相对来说呢，中国呢喜欢把共识谈得多一点，就从这个胜利的角度来说，而把分歧呢就轻描淡写带过，而美方呢一般回去之后，会用以比较冷静和平和的语气，有时候还比较婉转口气，分歧呢都给勾画出来。
您怎么看美中双方对于这次会面之后的各自表态？美国强调是要确保中美之间负责任的竞争关系，但是中国呢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之间的关系。
这个其实不是中方能定能说的，中方反对这个也就是表示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真正中方的到底要怎么去讲怎么去说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基本上分歧就说呢，美方呢现在是说我们竞争为核心，然后该对抗的地方我们对抗，一步不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需要合作。现在美方看来呢，该对抗的地方对抗呢基本上自说自话，这个也可以做到，那个需要可能实力碰撞的地方不是在香港和新疆这些人权话题，这些话题美方只要制裁自己的不在中国的企业就行了。在南海和台湾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没有，现在至少在几年内根据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估计，几年内他们也没有动武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对抗的这个是基本上是个姿态性的。竞争这块呢，美国呢当然它重点是放在打造自身的实力上，就比如说他现在这个35000亿这个他需要通过，前面这个1200亿的这个科技的和12000亿的基础设施硬件的这个已经通过，下面这个软件这35000亿如果能通过之后，美国的竞争就上路了。这是美国最主要，拜登认为呢要赢得对中国的竞争最主要是要加强自身实力，然后另一方面在高科技等等这些封杀呢这些措施也已经上路。现在就是关于该合作的方面，拜登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在一些全球性话题上呢，因为美国是世界领袖，他需要对人类的未来呢也从道义上要承担更多责任，所以比如像气候啊，像军备控制啊，还有像全球打击犯罪啊，还有像控制疫情，这些方面美方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世界领袖，中国现在的角色可以是个搅局者，他有世界上最大的搅局资源。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不用对世界其他地方承担，你可以看中国这次很自私，开始中国有疫情世界没有疫情后，他不许世界各国对中国封关，他说谁封关的话就对中国不好，他要惩罚谁，一旦呢世界各国有疫情了，立即非常严厉的封锁世界各国进中国，甚至连自己的人都不让回来，世界各国都在接桥的时候他不许自己的人回去，你看非常的绝情。对中国这样负责这种搅局做法，现在已经不许调查疫情的起源，这些呢就使得美国就是破，如果假如美国真的拜登的政策要全面落地的话，就是竞争对抗和合作，那现在最缺是合作这块，所以美国有一些迫切需要就是在这块落地，但这块落地美国明确表示了竞争呢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这是美国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了。这样戴奇这次讲话也说得很清楚，他说美方呢不能谋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也不期待着中国能够有个什么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会改变自己的结构，所以说呢美国只能在一场竞争中，其实说白就拖垮中共，虽然后面这句话没有，但是就是对苏联的这个就是前苏联的对策。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在这个对抗这方面呢，他说该对抗还要对抗，这是美国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不准备妥协。但是中国呢其实现在很希望什么呢，中国现在发展说到了瓶颈，再往上升一步就可以，但美国这样卡脖子的话估计呢他很困难，所以他希望用合作来交换美方在对抗和竞争能够放松，这样的话从美方继续取得自己克服瓶颈效应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这是他的打的算盘。所以他一再说不要提竞争，另一方面呢他们愿意以合作的方式交换美方对对抗的放松，还有对竞争呢继续放些水，但这个我觉得美方不会答应。
这次海峡态势的紧张也是这次高层接触的一个大的背景，那您怎么看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以及他最近有关台湾 agreement 这个说法引起来的一些种种解读？
台湾的 agreement 他说呢，其实他讲了一个说中国说一个一中原则，他说一中不是原则，一中是 agreement， agreement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是一个仅仅一中，就是你知道 agreement 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两国有一个 agreement 的这样有一个 condition， 这个 agreement 才生效，那么一旦这个 condition 不具备，实际上它有一个退出机制的问题，实际上它就隐含着这个。那么严格说美国对一中政策它是挑战一中政策，或者它不像今天蔡英文在回应，你知道习近平发表这个讲话之后来台湾岛内开始做评论，说这个美国从来没有支持过台独，蔡英文就明确说那美国也从来没有表示反对过台独，也就是说一中呢原则美国是不接受的，美国接受一中的这个 agreement 呢严格说它接受的和平原则，就是说在台湾海峡保持和平的前提下，两岸呢可以通过和平互动，可以和平交流，可以和平讨论自己的前程，只要维持和平，就中国愿意说一中也可以，如果台湾的一个说法如果影响到了台湾海峡局势时候，美国就帮着中国维稳，那么如果假如中国的举动危及台湾海峡局势，美国也帮着 台湾，去维持台湾的尊严和它的安全。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中的规模呢，其实意思核心是美国要的是和平，和平的前提下，你说一中呢，美国可以接受。所以说，当习近平上来要穷兵黩武的时候，你看美国就迅速突破三个公报，因为三个公报的前提是，实际上在邓小平在中共实际上开始承诺就是和平解放台湾的时候，就是说，假如你真的要是统一，就是和平统一的时候，美国才接受一中原则，就是接受一个和平统一的进程，但是不接受一个战争。
习拜会如果年底会晤之前，这美中关系的发展这段时间主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一点呢，中国其实很迫不及待希望跟美国缓和关系。前一段时间中国不是那么着急，是也是因为有一个疫情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他也没法做什么，中国自己就是答应一些事他也没法做，因为中国是用清零的措施啊，实际上把自己的手脚给束缚住了。那么现在疫情啊，在全世界莫名其妙的开始好转了，好像病疫在退潮，可以观察。但是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都开始解禁，像印度啊、以色列等都开始解禁，那中国肯定也很会加入这个解禁，因为别人都解禁，你不解禁，你会把经济发展机会错过去的。那这样的话，中国也准备要接受与疫情共存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就急需要恢复和对美关系。我刚才讲了，其实有一个疫情呢，把这些都给推后了。那这个要假如恢复这个对美关系，中国其实现在也不仅需要缓解一下这个关系。对美国来说，我刚才讲了，对抗方面，美国一步不让，你可以看出南海啊各方面。这些都是专业布局，无需高层去说。高层只要把原则说清楚之后，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军队采取动作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出他的特战队进入台湾，还有他的最好的战斗机进入东亚。最近看这个核潜艇出事，发现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已经进入了对大陆作战区域。所以你就知道美方呢，整个的布局都是向着底线思维这个方向在走。那么他这个不需要高层去说什么，这是专业运作。它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高层发话了一下才能动。那么再提那个我说几句啊，原来因为川普呢有一个日程表，就两个阶段贸易协定，拜登呢经过他们评估之后，他共产党不可能做第二阶段的贸易改革，实际上他们就要求把第一阶段的购买额给买满。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实际上是给了中国说，如果你要再不答应我的要求，他的要求其实就第二阶段的贸易协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再加税的制裁。这时候中国就急了，然后就说呢，这样的我们增加购买额啊，这个剩下这些放到第二阶段谈行不行？川普同意分两阶段。拜奇的和拜登一说，我们现在就是谈第一阶段的购买额，你买满了之后第二阶段我们也不谈了。那很可能中国就说，那你第二阶段不谈了，我们就第一阶段我们也不准备履行我们买。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中国要买美国的实际上是中国的刚需，刚性需求，比如大豆这些就是中国需要的，特别是现在他不想跟美国脱钩的话，他需要用这些东西绑住美国，他也可能就买了，因为中国现在市场很大。但是第二阶段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如果戴奇他们谈了一次说呢，你第一阶段如果你买完之后呢，我们也不准备在第二阶段加税了，或者加不加税我们再看，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要减税，就是他说的是那些就是对美国人的民生能降低美国人民生活的成本的这些呢，可能要继续从中国进口，还有一些就是对保护美国的劳工就业和产业的，可能还要加税，要达到保护的目的。
以上专题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法国似乎正从疫情及其经济后果中走出来，各行各业恢复得很有活力，失业和贫困现象正在减少，民众购买力也在提高，但并非是所有法国人都能从这场危机中安然无恙地走出来。这两年的危机令400万法国人成为新的弱势群体。这是法国生活条件研究和观察中心今天公布的一项创新调查的结果。在萨诺菲希望基金的资助下，与一些协会和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中心在5月份启动了脆弱性和复原力研究，对3202人在网上进行问询调查，并根据中心自1978年以来 每三年对法国人生活条件的调查，对疫情结束时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评估。根据研究报告，31%的受访者感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脆弱，比2018年多出了10个百分点。其中1/4的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新冠危机。将这一调查结果推及整个法国人口，8%的15岁以上人口，即400万法国人，在过去2年中，在就业、财务、健康、住房这几个方面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境地，且由于孤立无援而变得变本加厉。第一个弱势的表现当然是在职业方面，42%被研究化为新弱势群体的人很难找到工作，43%的人签订了定期工作合同，而非弱势群体人口为16%，14%的人失业，其他人口则有6%。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新弱势群体中大多数人是年轻人，主要就业于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文化活动和家庭服务类的私营企业。学历不高，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没有高中会考文凭，往往已经成家。这种工作的不稳定主要涉及生活在巴黎地区的人口和居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镇。调查结果中还有61%的人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因为新冠危机而恶化的，尽管国家提供了各种支持如短期工。生活状况恶化还反映在支付各种账单时的捉襟见肘，电话费、上网费、房租或是按揭、纳税、房屋或者汽车保险和学费交纳等方面的困难。与新弱势群体出现相矛盾的是，在健康危机开始后，法国人的储蓄就一直在飙升。对此，中心社会部主任、研究报告的主笔之一桑德拉·霍比安纠正说，银行数据当然显示在整个危机期间，法国银行的储蓄额相当大，高达1570亿欧元。但要知道的是，其中70%的储蓄是由法国20%最富有的家庭积累的。在健康方面，新弱势人群更容易感染病毒，且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推迟或放弃治疗，是其他群体的2倍。而更令人惊心的是，因危机而变得脆弱的人对生活的看法暗淡，他们坦言自己身在死胡同中，不仅没有任何改善的前景，且对未来的恶化感到恐惧。他们中只有32%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非弱势人群则有73%。正如社会工作者曾指出的那样，法国人的孤独感普遍存在，导致的心理后果并不总是能得到公共机构的必要关注。对此，经济分析定向和咨询空间负责人指出，这是一个已经观察到很久的趋势，但健康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2021年在巴黎，这家协会为近6000人提供每周的心理跟踪，比2020年多了20%。他指出，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公共机构、医院、医疗和心理治疗中心将有心理问题的人转介给协会，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来进行跟踪治疗。在危机结束时，已经观察到有很多人出现抑郁、失去参照点、混乱、漂浮和自闭的心理现象，似乎疫情和禁闭打乱了他们与时间的关系。自健康危机以来，法国政府和社会团体一直努力提供紧急支援，形式包括食品分发、支票、援助、延长各种福利的享有时间，更不用说对短期失业的补偿。霍比安女士指出，35%的新弱势群体得到了此类帮助，这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因为他们中54%的人说他们对国家机构、社会保护和政府更有信心，83%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一比例与非弱势群体的比例相同。 霍比安评论指出，这表明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有用的、有针对性的援助，对整个社会有积极的影响。与此相反，65%的新弱势人群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因为社会保护体系明显存在漏洞，这令他们悲观地认为要对他们想彻底改变的社会采取暴力。由此可见，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弱势群体是社会凝聚力和民主正常运作的保证。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爱瓦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宣布10亿欧元援助阿富汗人民，欧美代表团首次与塔利班会晤，欧盟计划收紧药物供应规定，联合国人权专家对香港根据国安法实施逮捕表达关切，法国议员理查否认曾表态支持台湾驻法机构改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法国内政部长指神父应秉持公义举报教会恋童犯罪。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rancis Gabriel 所演唱的 Peuple des Fontain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Ma peine au peuple des fontaines, pour qu'un jour tu reviennes te pendre à mon bras. Dimanche et semaine ne sont qu'une chaîne de ces jours gris qui n'en finissent pas.Ces instants trop courts, le Rhône ou la Seine, Rimbaud, Verlaine, rien ne m'en consolera. Prince et souveraine, simple comédienne, comme des dizainesd'amant maladroit. On gravait les mêmes stupides rengaines, les mêmes soupirs aux mêmes endroits. Des rues où je traîne toujours, toujours, toujours me ces instants trop courts, les seuls qui comprennent, qui sachent où ça mène. Fontaine, dites-moi, vous qui en avez tant écouté, vous qui ne sauriez pas mentirEst-ce qu'elles savent pardonner ces belles pour qui l'on respire? Les avez-vous vues s'approcher, pencher sur vos reflets saphirs, dire qu'on peut tout recommencer, chercher bien dans vos souvenirs?Confier ma peine au peuple des fontaines, pour qu'un jour me revienne le bruit de tes pas.
béni où tu me reviendras. Je donnerai tout Göttingen, toutes les Suzannes de Côte.